对治上座念咒头皮抽筋的办法，轻松流畅持咒。第一个，轻松流畅持咒啊，心态是轻松的，这样去持咒。第二个，持咒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头上。第三个，如果是头皮再紧的话，就别管它了。一般情况下，只要上座的时候头皮紧啊，或者其他的上座出现的问题，下座就消失了，这种问题一般都不用管。让你管你也懒得管。坐下有没有？坐下没有，一般就不用管。
请问，我特别喜欢看短剧和电视剧，这会不会影响尽兴？应该尽量戒掉吗？就是你这种的纠结劲儿特别的影响戒心，就是你这种的纠结啊，你这种的纠结特别影响你戒心。你要是不纠结也没有什么，别耽误正事儿，用功啊你自己调配。但是你太纠结了，你要么你就是管住自己别看，是不是啊？要不你看了就看了，你最忌讳的这种纠结，你看了能耽误什么呀？断坐啦，纠结啊！佛法不是时间换来的，佛法是心换来的，你信？
老师好，
哎，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上座有没有特别好的那个时间呢？就是上座，
不好说。
我是这样，老师，我是那个，不到100座，然后我都是下午的3点到5点，我现在改到这个凌晨的3点到5点。
很好，你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
我是看那个网上那个有一个那个张志顺那个老道长啊，他说的，他说
你
打。
就是说的你那个啥，你不相信，你能做就行啦，你能做就行。你要做3年呢，你说他是人家道家说你哪个时候吃哪个时辰是哪个时辰吃饭好，你能做到吗？人家还说了哪个时辰睡觉好，你做到了吗？你就是没有心中心，你也做不到啊。人家说这个时辰睡觉好，你就天天你就做到了。我们佛教干脆我们这就是不讲究这些了，只要你活着就做，也不会死。佛教有佛教的养生方法，好吧？佛教的养生方法就是你做完了前座不会死，身体也不会比以前更糟糕。
但是他确实有一点啊，就是凌晨三点多钟打坐的时候，上座的时候，一上座那耳朵就开始嗡，一直响到下座啊，就
这
是。
个打坐的这个心中心的打坐的，只要你固定到什么时候，到时候了你固定了一段时间，你固定个20天吧，到时候以后你再做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有精神头，你自然有精神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个耳朵嗡嗡叫的这种的事儿，要不你去看病？
不是，那个下午的时候，可能是忙了一天了，然后那个心不静。等到那个凌晨的时候，确实你看万籁寂静的时候，往上一坐，他确实是就耳朵嗡嗡叫，都刺耳朵那种叫。所以说我来
没
问，
有这种说法，没有这种说法，不要挑。你这么挑，你就容易做不下去。说难听的话。你好不容易想做了，你要一气呵成做完它，不许挑，能做就做，早上做最好，先做完了再去办其他的事儿。
对，早上做完了以后，心里就没有挂碍了，要不总想着，哎呀，
哎，对对对，这个好。
对，确实这一点挺好，好的，老师，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
老师你好，
哎，你好，说吧。
我想问一下，坐下怎么做功夫？
多少座了？
800座了。
800座了，800座了，你为什么坐下？怎么做工？前800座干什么去了？
800座，当时就是不明白嘛，还是稀里糊涂。
现在明白了？
现在也不明白。
你说你这个，你说的是坐下做功夫的这个，坐下怎么做功夫的这个？要不然你就这么说，你说说，就说你是不是对哪个做功夫？就是你可以从3个方面来回答啊。一个是说的是，你看你这么做功夫，不知道对不对，这是一种回答。还有一种回答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你觉得你现在坐下做功夫不够了？你现在对于你自己的修行哪一点是担心的？这是第二点。要不然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是哪一点让你担心了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你认为应该是怎么样做功夫，你没做到吗？你可以从这3个角度你来说。你让我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这个坐下的关照，祖师也有说，你看，如果放到齐老师那儿，齐老师就现在一句话就完了，看如何关照就完了。你还是针对你的问题，你不说你的问题，我说一堆做功夫的，哦，加油努力，谁都能说，你都不用过千座，你也能说。
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关照嘛？就是，
就是你怎么关照，你觉得不对了，还是你觉得怎么样应该关照，你没有做到？
打个比如说，我想问一下，这样对不对？就是念头不离，我该 安住在我做什么事情，还是做什么事情，我时时安住在做这个事情上，不理这个念头，这样对不对？
说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细节上的地方，
就是
就是好奇怪。你
我。
做事情就做事情吧，你干嘛不要再加一个念头，就是你要安住在做事情这件事上，你不要总是安住。
不需要，就是说，始终就是说，要有个知道在那边吗？
不要有一个知道，也不要安住在某个地方。关照是去掉你这个知道，或者是你想要安住在某个点，关照是去掉这些。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不安住的话，你可能就是念头来了，你也不知道啊。
念头来了，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不管是谁都这样。知
对。
道了就别理会了，没有必要在这儿懊悔。
啊，你说有时候不知道也就那么地了，嗯，
不知道了，你还不就那么地了？你还能咋的吧？你说哇，我刚才对错了，你又生了一念，何必呢？
他不是说不怕念迟，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嘛。
就怕觉迟的意思。这个觉，什么叫做觉？不是说发现念头，而是你要不理会它，这叫我们的觉。
哦，
不理会它啊，
发现晚了，这就叫觉迟了。嗯，不是这样的，是你不理会他，是吧？
这么说吧，如果是觉迟觉不迟的话，实际上有两种情况，没有明心见性的，你做功夫做得紧，那个时候的觉，那个时候的关照就紧一些的关照，你就在那看着，像茹毛仆鼠，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没有事儿的时候，那就不要提关照，没有必要像一个猫似的，天天在那看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再去接，不理会它；没有问题的时候，把那个觉放在旁边，没有必要像一个猫一样一直看着，也就是茹毛仆鼠，不一定在所有修心中心的时候都用，这要看你自己了。
那我现在就是没有见性啊。
对，我也觉得是，你没有见性，你茹毛仆鼠的这个功夫应该早做，应该早做。所以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说说你的情况啊？你的情况不光是念头这点事儿，可能是。
对呀，我感觉我的事儿还是就是挺
那
没。
你就说一下你的修行情况，我听听，大概是什么情况？哪里灌顶的？修了800座，有没有加坐？有没有打过七？看祖师的书怎么样？
打过一次七，没有加坐，
哦，在哪里打的七？
在保护寺，
打
就
了
是
多长时间？
打了21天。
好的，好的。平时坐下有关照没有？
哦，平时坐下，没有说茹毛补损，也
好好，那就关照过。好好好，祖师
也
的开示看过，齐老师的有没有看过？
没有，
哦，关
我。
照啊，关照，他原来有的是有一个齐老师的，有一个就是采访视频，穿着黄衣服的。比较那个流传的比较广，因为那时候年轻，说话也清晰。那说的是禅宗的这个做功夫啊，是提起我们心中心做功夫啊，有一个就是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放下。放下是心中心关照的基本上的总的风格啊，不是安住一个什么，是放下。你看你修了800座，你就越来越提不起来，提不起来烦恼，提不起来那种的干劲儿，也提不起来用功了，不是吗？是不是啊？
现在感觉我提不起用功来，
那就是说的心中心本来就是让你放下的，你有个用功可提也是妄想。
我这边我就想，以
我
前
刚才说的这句话你听明白没有？
我有点明白了，我说一下这个意思
好
就
的。
对不对啊？我再说一下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说我以前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也有做功夫，就是会提起来嘛，就是提的。我那种感觉，后现在我就感觉，我以为我惰性来了呢，就是我不愿意提，我就不愿意提起。
提一个关照，提的把他提死了，那还是打妄想。
我提的，我感觉现在我就不愿意提，我感觉有点累，提就很累，中人不放松的。
让你放松的属于关照，就是没有事儿不必关照。但是你现在没有事儿不必关照，你会不安，你觉得你不用功。
我现在就是说没有事儿不会，就是说我会不知道我有事儿没事儿，因为怎么说，当我觉察到的时候，有时候都跟着跑了很远了，
觉察到的时候，他肯定都是有了才觉察的。
就是跑
这
了
个
一
不用
段。
再说了，这个跑得很远的这个事儿不许再挑了。你现在800座了，你在这上挑，毫无意义。我就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说的是关照的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明心见性的这个你怎么理解的？明白了吗？还是不明白？
我感觉我还不大明白。
你还不大明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老人说的能听懂不能？
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但是还不断灭吗？
对对对，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自己遭遇过碰到过这种情况，不小心就是这种情况了，有没有过？修心中心以后
好像也没就是说很就是很特别的那一种，就是突然
不是特别，绝对不是特别，我告诉你，就是那时候没有啥，但是这些东西也都在，
也没有完全就是进入那种状态。
我没有一种进入状态，就可能就一下子你该干啥还干啥，就是没有什么，心里头没有啥。有没有过那时候啊？
好像也没注意这个，是没有，
就没，你没注意过，你看看，你没有注意过，没有注意过，还是要注意佛性，注意见性。你像你这打过期的这些的多少就有，还是要注意见性。你修行是很好，但是迁坐内就是最容易见性，还是要考虑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见性的这个撇开不说，观照这个地方上，齐老师总结过三部曲啊，有一部曲，有第二部，第一部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第二部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啊，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它不断灭啊，它不断灭啊，所以你不要抓什么，不要抓什么，就是我们的观照啊，你只要一直不抓什么就可以。
那这边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心中心的修法，就是说放下。这个放下，
第一个就是不要提一个观照，把观照当一个事儿，不要提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是要考虑一下见性，什么是见性？知见转变了，你做不做都好办一些。你知见不转变，你老是努力的去死修死修，那你修多少年呢？心中心的迁坐是最容易见性，见性以后你再去死修也行。
那你说
就先让知见改变。
你说老师，你说我考虑一下见性，我怎么考虑一下见性啊？
考虑一下见性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时候有什么这个那个，为什么现在要多出来一个观照要提呢？观照有妄想的时候可以对治妄想，没有妄想的时候不必提观照。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好像知道一点了。
那对你来说就是两种方法，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放下，放下，一直的放下，就是死心塌地的放下。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再看看祖师的书，祖师有说过其他的方法，但是呢，祖师的整体上来说，说放下，歇下，不理会他，不管他很多。即便是跟念头跑了很远了，发现了以后，第一个想法是别管他了。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这个，别搭理了，别懊悔了。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还是应该在见性上去考虑。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考虑，就死心塌地，把以前的成见都扔掉，死心塌地，像个死人似的，傻傻傻，痴痴呆呆，这样去三个月，去再试一试，这样去做三个月，再试试。
傻傻痴痴呆呆，这样去做三个月，这什么意思？
没有人告诉过你傻傻痴痴呆呆吗？
没有。
那我们看看元印老人有没有说过，看这一段话吧。屏幕上的这一段话是元印老人的明心见性，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宗下来说，只到信位，须臾悟后，绵密保任，二六十中不着有，不落空，历历孤名，无所求，不所得，动静一如，打成一片，使到忍位，更须向上，历历孤名也不可得，正日如差如痴如呆，方才了手，不是明心见性，即道家无事也。
这里说是保任的一个状态，已经见性
了。好好好，那再看看没有见性的啊。某某法师找到场内，找到弟子家，是用什么写了信祝安，世君某某祝人好，改建山门方可嘛，切勿操之过急，精诚所至，今时为开，自有人前来协助，不会到时没有经济来源的。建道场自是大事，但是不要为了此忘记保护本真，习气不消云，道终难成，需时时回光返照，一念熏修，照到无可照，无可照也没有，整日如痴如呆，方是绝学无为闲道人，望大家努力。这个可能也不行，也不适合你哈。看这个没有，一念熏修，照到无照可照，无可照也无有，整日如差 如痴如呆，方是绝学无为闲道人，这行不行？
我不到啊，
还不到哈，再接着看，
这要怎么去做能证能达到呢？
这就是像个傻子似的，啥都不知道嘛。
是作意的，这是自然的出现的一种状态吧？
不是自然的，怎么可能是自然的呢？如果是自然出现的状态，元音老人呢就不会说了。元音老人这么说，就是别忘了我们是这样，别忘了我们这样，就是别忘了是啥呀？就是像傻子一样。再给你找找，还有，
要像傻子一样，
嗯。
那老师，我插一句，就是说， 你说的放下是不是？我平常我也不用特意去觉照，反正是我发现了，我发现跑了，我就拖回来，就这样，反正
不
是，
对，不是拖回来，不是拖回来，不是拖回来，就是发现了就别理会，发现了就给他贬到无生国里去，贬到无生国里，听说过没有？
会一绝
听
吗？
说过没有？
绝
绝
吗？
了就给他贬到无生国里，不要给他弄到某个地方，就是只管贬，只管贬，只管扔，歇下狂心见真性也，只管扔，别理会。
是吧？扔就是绝吧？
哎，对，不要抱一个绝，最好是扔，连绝也扔掉。
扔，就是我不理会，是吧？
对，
我知道了，我就不理会，知道了我也不下定义了，是吧？
对，看这一条吧，这一条是，《列论明心见性》里面二祖说的，元婴老人引用了二祖的。你看，修喜就是一种做功夫，做功夫的时候不思善不思恶，心起就让他修，欲言就让他歇，一条白链去，冷啾啾的去，像古庙里的香炉似的，多少多少年、几万年都不冒烟的那一种的，值得觉醒连线，就是一丝一毫的都断绝掉。离分别像个傻子似的，如痴如呆，方有赏分相应。这不是说的那个吧？不是说明心见性，对吧？
这没有说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做功夫啊。
你不是关照，不就是做功夫吗？这说的就是关照啊。
对，这
这个
就是，
说的，哎，这
对。
就是说在做功夫，十种关心的功夫。你整体的特点就是像抓一个东西，别抓一个东西。你现在800做了，你现在上不上下不下，你就别抓了，你就死心塌地。死，心都死了，反正你也800做，也没捞到什么，也捞不着啥的。心死，在修行上死，在世间法上也死，在世间法上死，是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在出世间法上也要死，不要抱一个什么，安住一个什么，追求一个什么，再试3个月，好吧，
好的，老师，好，谢谢你，老师，好，那我先下麦了啊。
老师像个傻子似的，是一个过程吧？谁能像个傻子啊，亲呐、啊？让你像个傻子，只是做个比喻。我就是说，让你像个傻子，你也不会做个傻子，都是不甘心做傻子。你能够一天有那么一会儿像个傻子，就算不做了。等到你吃饭睡觉，你就自然不傻了，装傻吧啊！大鱼，那个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互相鼓劲儿，都是有的时候就说大鱼，经常念叨念叨，傻傻的打。
郭老师，那真
哎。
的是傻傻的，没有念头，反正就是傻呆呆的。最近好
啊，
了
你
一
说
点
的是
点，
你傻呆呆的、傻傻的，是吗？
最近还
不
好
行，
了一点点。
你的情况，吴师兄，你的情况是这样，不要堕在空荡荡里。你的情况不要
现
说
在
傻的
好
时候，
了，现在发
别堕
现
在空
好
荡
了一
荡。
点了。
空荡荡不是性，性和空荡荡和忙这两个全都是性，不能堕到一个空荡荡，不能守一个空荡荡啊！只要你注意，你不要守一个空荡荡，就不会一直傻啊。
现在
再说
好
你
一
也
点
不，
点，
再说对，再说你也不算傻。
活的时候，现在就做事的时候，发现哎，反应快了，以前真不行。
只要你不抱着个东西，它反应就会快。
好
那
嘞，
修行人愿意抱的，就是要么是
我以为
谁，
会
要
一
么
直
就是
傻下
禅
去。
定。不，修行人一般是抱一个禅定。那么这是一种修行人，这种人就是看着就是木木的这一种人。还有一种修行人，他憋得很，那种人抱着一个善。你跟他在一块儿，你就像个小流氓一样，他天天可善了，可别，你跟他在一块儿也可别扭，没有这些，你啥都没有就活泼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是，
只要你不留东西，不守东西啊。
好，
郭老师好，那个我也现在欠做170座，然后我之前不是请教过您嘛，就是给你说的支见上明白了一点，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你在世上你还是没有力量透过去，即便自己知道，
世界上明白了什么？先说说，没准对我们也有启发。
支见上明白了，原来一直都在这起着作用呢，然后
你那
我
个
还
没透过去，不是作用吗？
没透过去，也是作用，但是我觉得就是透不过去，是没有力量透过去，
没
这
有力
个，
量透过去，这不是它的作用吗？你怎么着？你准备不让它起作用？
我想着老师，我想着我说还是要多打坐呀，这个
不
理论
是
上这个
打
起
坐，
了
你
作用，
肯
不
定要
是，
打坐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那个知见明白了，就是如果你只是明白了，一直在起作用，这个知见扔开它，扔开它，这还不是彻底的明白
是，
啊？
但是我就是老师，我跟你想说的是，反正就是打到一千座一百座的时候，就是支箭上就转变过来了一些以后，大的烦恼和那个疑问已经放下了。后来发现这事儿上透过去的这个力量差还是挺差的。然后
你这个就是没有见性，你这就是没有见性。如果见性了，在烦上烦恼来了，事儿来了，可能你比别人显得更烦，但是你就是没事儿。你知道吧？别人觉得你这个人肯定是事儿上没透过去，你觉得根本都没事儿。我事儿上没透过去也是没事儿。
哦，
这就是见性跟不见性的最典型的差别是在这儿。
那肯定是没见性，老师，我的意思就是，
那就把那个原来的明白的东西放下，别一直抱着，别一直抱着。你明白的是对的，是有道理的，但是那个道理还不是见性，那个道理是有助于见性啊。把这个道理扔开它。那个道理是什么时候用啊？比如说别人去求功德了，你就会不屑于顾，因为你知道那什么功德不功德的，没在外面求什么功德呀？在这一块你会比他们强，但是呢，在法执啊，在佛见这一块你还没有铲除干净，所以平时别抱着这个啊，别抱着这个，你这个支箭也会是你的，但是不能够老是总结说你明白了，这是一切是佛性的用啊。
就是老师说的透不过去的时候啊。我发现
啥都忘了吧？什么透不过去？你还打坐呢？你现在不是透过来了吗？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说话呢？咋透不过去了？别老抱着他了，
也别抱着他啊。
对，
那我就觉得理论上以后就是我不想再多听理论了，就支箭也知道的差不多
了。可以，第二个也适合你，第二个也适合你休息。不是你打，你不要死打坐。你这个除了打坐，打坐肯定是好的，你多加坐肯定是好，但是你要注意。别在理念上抱原来的那一种认识和知道，那种的认识和知道还远远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坐下的时候按这个休息，这个第二条来做功夫啊，就是关照啊，就是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
但老师，我觉得不理会你没有力量，你还是要多打坐。我感
觉我的意
就
思就是，对，我的意思就是你不理会那个没有力量，然后你可以多做，多做是好的，不要抱任何目的，多加做啊。
对，我的想
法越
不
抱任何目的去加做，越容易啊有消息啊，所谓的有消息。
不抱任何目的去加做，
不是为了让你，不是为了让你有力量，就这么说吧。
就这么是这样的啊。我还想着，我说这纸上谈兵的哪来事情还是解决不了，还得多打坐。以后理
所以
论
说你那个不是真兵啊。
我就想着要多加做，再不想听理论了。我说这样的想
可以
法。
可以可以，你可以多加做，但是你那个理论，你说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还早着呢。
对啊，这样一想了以后，我也想那贪嗔痴慢痴慢疑也是佛性的作用吧，然后就闷进去了。反正是就是大的烦恼
其实
和
贪
以
嗔痴慢疑就是佛性的作用。
那这里又怎么矛盾了，老师？
怎么矛盾了？矛盾了，就是在于你那个你说的那个贪嗔痴慢疑啊，那个矛盾呢，是在于你想要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你想要一个另外，只要你一直不要别的东西，它慢慢的也就没必要去贪了。你还是想要别的东西，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这不重
要。
贪
嗔痴慢疑的确是佛性的作用。
的确是佛性的作用，你也把这个放下。你现在的不要再贪这些理论，你就是不贪嗔痴慢疑也是佛性的作用，在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也都是佛性的作用。你能不能把佛性这一切是佛性的作用这句话从你的思想意识里头给它铲除掉？因为在你没修心中心也是佛性的作用，好吧？所以
这
个东西是舍不开的，你是加东西加惯了，你就往下扔就行了。
好的，老师。所以我就想多打坐，想清净，
可以多打
清
坐，
净才有力量。然后我说
怎么
以后不
清
管，
正扔掉这个亲政，好吧？
亲政给扔掉吗？
对对对，亲政扔掉，因为你对于亲政是有误会的，扔掉它。佛法是皎洁的，不立任何东西，压根都没有东西，你怎么亲政啊？但是你必须要多打坐。
是的，是的，我发现我的确要多打坐，要不真的没力量。我都知道什
么。别忘了这个，不需要力量的去打坐，可以多加坐，不是为了力量。
顺其
没力
自
量
然啊。
也让他过去，没事儿。你没看到我多没力量？能看到蛇，我呲儿跑出去了，我跑得比他们都快。
好的，老师，那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没问题了。
老师，那个，那有人
你
问
说
问题，
啊，你
那
说还
个
是让
聊天区有人问问题，
你说的是这个心
星
空不
空并见故。
心空不作病见故，也不为病所苦，这从哪来的话？但是开悟了，犹如大梦醒来，过去、现在 所作所为皆如幕后了不可得，即便身患重病，因心空不作病见故，也不为病所苦。不要时时刻刻不为病所苦，实际上既可着病，那就痛苦了。不是时时刻刻记着病，他时时刻刻老是想让病好，那就痛苦了。时时刻刻老让病好，你该治的治，但是那不好也就那样吧。他你要非要让他好，他不好你就吓得要死，你就痛苦了呗。就是这个，刚才的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又怎么了？即使心患重病，就是即使心患重病，因心空不作病见故，也不为病所苦。这句话怎么了？
他心空作病见故，那他做什么见呢？
做什么见？哎呦，好疼啊！
那就
病了就病了吧，心空就不做病见故，就是病了就病了吧，病了怎么着了？病了也不干佛性的事儿，非要解释他可以这么解释，病了怎么了？病了就房子坏了，你修它，能拖一天是一天也好，因为我们习惯了。要真的万一修不了了，就换个房子。
那好吧，
能治不了他躺倒，躺平，好吧。你这，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心空不作病见故啊？我不是说的是这么玄妙的事儿。假如说你那切菜呢，那手疼了，然后是那个手把那刀把手给切了，那时候手好疼啊，然后还流了好多的血，但是你不是没事儿吗？是不是啊？因为他不过就是切菜把手给切了，那有啥事儿呢？包扎一下就完了。虽然他好疼，虽然你说哎呦好疼啊，虽然你做了包扎，但是你知道是没事儿吗？是不是啊？就是那个样子，那就是心空不作病见故，类似于心空不作病见故
啊，
把它当个事儿了。我要是病了，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就给家里人添麻烦了，我就要怎么怎么着了，我就要哎呀活不了了，我的还有啥事业没有办呢？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了，说的是那个都怪爱来了。
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哦，
因为我现在是搞完那个一百座，但是感觉那个一百座里面那个。手印啊可能贴的不是很好，那个要不要重新搞一百座或者怎么样？
手印啊是这样的，手印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手印法本上的图和视频是做参考的，只要法本上的文字描述的那几个点你做到位了，手印就是对的，手印只有对和错之分。如果按照法本上的文字描述来说你都符合了，那么你的手印就是对的，没有标准不标准之说。对了就不用管它，如果是不对了那就要把这个不对的给它补齐，
不对的补齐就行了是吧？
对，
哦，
比如说你已经做完了两轮了，那么你觉得你第一印是不对的，或者你发现你第一印是不对的，那你就再做第一轮印，把第一轮的16座给它补齐喽。这是第一点、
就是、
第二点的话，你要是觉得哪个手印你当时做的不标准了，你觉得就是你做的你很含糊，你对于某一个座你觉得就是那个做的不好，在你心里好像总觉得不舒服，那你就把这几座补一补也行。但是手印只有对错之分。
哦，行，那谢谢哈，谢谢林子老师。
没事，我们所谓的不标准，大部分的是心中心的师兄们自己不放心，给造出来了一个词儿叫做不标准。
在看那个视频，我都觉得挺漂亮的。我们的
那人家是结了多长时间的，人都过了千座多长时间了来结的。
行，那谢谢。
关老师你好，我今天是第一天的第二手印，然后刚才正好师兄讲到了，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那个手指头啊，那个中无名指大拇指压住无名指的指盖，我发现因为打了就是夹不住，就碰到头就盖不住他的指甲盖，就这样子，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我就没去纠结，我这样就这样吧。我想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就第二座嘛。
这个法本上的文字要求说要捻住指甲盖了吗？
当时教的时候，那个师兄教的时候是的。我当时
那他的手能那样，看看法本上的。我看我印象里这个问题不大，因为第一印主要是两个食指要能够食指尖对起来。
并屈，我看啊，我没看他字，我看他视频了。视频上面他好像是没讲到，
对，要看字儿，就是说的法本上怎么说的。
我看一下，我读一下啊。两指甲，左右两中指甲，教这个交错没问题。虎口，出头，两无名指并屈，压中指背上，两拇指各敛，无名指后相
柱头，那个什么叫香柱头不懂它是啥意思，我想的可能就指甲盖了，反正我也能碰上一点点，像现在这一搞的话又可以。我今天早上打的时候我就发现，昨天我练的时候也还好，但是今天早上一起来可能手有点僵嘛，就没怎么弄到。刚才师兄问到我就还是来再确认一下。
一大二大拇指各七捻，二小指甲上，是有这句话，是有这句话，是有这句话的话，你大拇指尽量的去捻它，如果捻不上了，你能碰到小指甲也行。
能碰到，就是
能碰到指甲也行啊，要注意碰到指甲。
第一
印最关键的地方你就放松结啊，第一印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无名指，尽量的往下别，无名指别越往下越好。
嗯，
你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好结了。
好，那我就这样。嗯，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我刚才问到，我就再确认一下，心里面更安心一点。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没事。谢腊梅跟旁人比就像傻子，你这个跟旁人比，你就已经不傻了。你跟别人比什么比啊？你的妄想打的不是地方。大卫说的这个放飞自我的事儿啊，不是你放飞自我，是你就是要做就去做，不做就不做。你呢就是做了一些，就跟刚才刷手机似的，做了一些你又纠结，何必呢？要不然你就别这么做，要不然你就去找个公司上班，上班去，你想放飞也没法放飞了，好吧。着相就是你是着相，大卫就是着相。手指头短粗胖硬，手印结不起来怎么办，好苦恼。手指头短粗胖硬跟我一样啊，我都能结起来啊。放松，那个第一印就是无名指尽量的往下压，搭到中指上的时候尽量往下压，再找人试一试。没有说食指要碰上，是的是的，法本的文字上没说要碰，但实际上食指的两个指尖要相抵，两个指尖要相抵，有这么说呀，我两个指尖要相抵，两个头指各屈各五命，二无命指头是没有，但是这是老人说的，是要相抵，相抵肯定是要相抵的。一个老人说过，我们教手印的时候齐老师也这么说了，你要是想让它抵起来的话，你就是尽量的无名指尽量往下，另外一个是你的手印呢，在和两个手印相合，两个手掌相合的时候，你尽量的就是怎么说呢，拇指的那个手腕啊，手腕偏拇指的那个方向去靠拢，后面稍微分开一点也行，两个小拇指不并拢也行啊。你再纠结呢，你不纠结你叨叨这个事儿干啥，就尽量的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哪儿灌顶的，找那个灌顶的师兄啊再对一对啊，组织灌顶的师兄或者老师再对一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如果你在我们的群里面的话，那么你说一声，群里面有那个网络上对手印的，再试一试，放松都能结上。推荐观看的顺序，先看心经吧，心经的那个，如果是不了解佛法的就先看心经，如果是对佛法已经有很多了解了，就差修正了，对于佛经也很了解的可以看碧岩录，如果对佛经已经很了解的就看碧岩录。心经是对于佛教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最简明的一种介绍，也不算是最简明啊，相对于浩瀚的教下的那么多理论来说，心经对于教下所有的名相它都有介绍，所以你看了心经基本上佛教啊大概的你就都知道了。这个碧岩录就是开悟，开悟见性，看碧岩录是非常好的。先修，你的情况是先修，先看看吧。我说的这几种方法，如果手印还接不上，到时候你再跟我联系。刚才那个第一个师兄他就说了，他说安住在什么地方？这元印老人就说的，不要守嘛，一常无守，就是你要注意啊，你不要就是守一个什么，你要经常的没有一个东西可守，要领觉，不上当，不上当，不迷于假的外境了，不上当。经常领觉，但是不要守，要发现自己想抱什么守什么，你要提醒自己别守。
嗯，好的，老师。
老师好。
说。
老师，那个打九是摆坐以后就可以参加打九了吗？
是的。
打九是啥意思？我也不懂。
现在就给你看一下，打九呢是，就是心中心，修行的一种方便用功的方法，方便用功的方法，打九就是18个小时，所以就叫打九。18个小时
哦，那是有天数说吗？比如说多少天多少天？
打九是一天啊，一天之内，一天之内打。
哦，就是一天之内打18个小时是吧？
对对对，一天之内打3座，每一座6个小时，从0点开始，0点到6点是一座，然后接着休息2个小时，然后再第二座，大约是8点吧，8点到下午2点是一座，然后第3座是4点到晚上10点，就这样去做， 这样去做，打18个小时啊，三座每座6个小时，打18个小时。这个打九呢是佛心经上说的。
哦哦，那我怀孕以后，比如想参加这个打九，到时候联系谁？
就你这个你可以自己在家做，自己在家里头做，或者是你到这附近有地方，他们愿意一块约着打九，你一块去也行。就是说的，只要过了百座的都可以打九。他的打九的日期啊，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大月的15那一天。什么叫做大月呢？就是农历那一天是有三十的，农历那一天有初一有三十，有那样的那就叫做大月15，就那一个月那个月的15，你就可以打九。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打九那一天是做18个小时，第二天如果万一你不打了也不算断坐。古时候以前元婴老人那个时代坐火车都很难，你要是出去打个七，第二天可能都要站着坐火车啊，没有票啊之类的，要赶路啊，所以打九第二天不打坐也不算断坐，但是有时间坐还是坐一个2个小时就挺好。
郭老师，
哎，
我还要请教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念头来了不理他吗？就是不理，但是他就是说还是会持续啊。
你只管不理他，持续他的，你只管不理你的。
就是他一会儿又这个事儿又提起来了，就像没决断那种感觉。
事儿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不要办，你要办你也可以去办。
就是我不要办，就是没意义的事儿，就是、
要办没有意义的事儿了，没有意义的事儿了。第一个是不理会，第二个他一直的在你脑子里头浮现。你也不管他是否在你脑子里头浮现，你只管不理会他，可以同时他一直浮现然后你一直不理会，知道吧？不是要断掉他，你只管做你的不理会，不是要断掉他。
好，谢谢老师。
哎呀，老师这个印星典藏那个网址看哪个师兄方便发到群里。
不用，你就搜，你在百度上都搜，这是一个合法的国内的备了案的一个网站，是以印星古寺为主体做的，印星古寺在这个网站就在，印星古寺没了这网站就黄了，知道吧？印星典藏你在百度一搜都有的，官方网站。是的，百座完了是从一开始计数吗？感觉坐上时总有口水，防止念咒。你坐上有口水，实际上你不知道那些人，那修道家的那些的，一看，哎呀，恭喜你啊，你叫什么生金呐、啊，什么的，舍底生金呐、啊，什么的，这都是好事儿，你还嫌麻烦？那口水你管他呢，你只管念咒，你别管口水的事儿，无所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百座做完了是从一开始就，一般的话都做1000座加100座嘛。官方网站有两个，一个是印心典藏，还有一个是印心之家，你去搜。这是官方网站都能搜得到的。印心典藏这个网站的特点，除了我们祖师的文集之外，还有大藏经，还有佛学词典，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揽阅览这些佛教的相关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印心之家，主要集中的说的是祖师的文集还有视频，而且也可以关键字搜索。
老师，我发现了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说豆包啊，有时候瞎给你编，没有的事。
豆包编的可气人了，我告诉你，我前两天被豆包都给气住了。那个楞严经哈，楞严经里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无都无，连无也无，有无相清，这个是轮回。我说就是把这个原文给我，他把这原文啊，都把那个十法界和下头的什么什么都给你说了，但是中间的这一段最关键的这一点，究竟了义的这一段，他就是没有。我让他说了好几遍，给我楞严经的原文，他把第九卷全部都给我，他就不给我那一段究竟了义的。我说是不是有人给你授意这么做的？我教训了他好久，我跟你说，给我气的，他的豆包呢，那就是他主要最关键的是我要原文，他怎么不给我原文？我也挺佩服他。算了，我们现在对，
哎，我也训练他，我说你那个你要没事了，那个可以举举元老人的例子。那然后他举了一个，举完以后呢？我怎么感觉这个味儿不对啊，我就查。我就在咱们那个网站里边，还有哪个网站里边查，文集里边都查不着那个原文。他说那个他自己编了，他自己加工了一下子。
对对对，他会自己加工，他可能编了。我那学法华经的时候，给我找法华经的原文，他都没有给我找法华经，编的可像样的样子，我都不搭理他，我也不引用他的。但是我后来没有想到让他真给我找原文，他把中间那一段最关键的给我漏下去了，我真是佩服他。算了，咱俩不是在这吐槽这个的，这个东西没办法。好像 DeepSeek 啊，你就是要慢，好像 DeepSeek 它有一个搜索，还有一个专家搜索，它有一个快速问答，还有一个专家搜索，是不是那个好一点？我还没最近我就没有怎么用了。
千万能吧，
千万能好点。我们现在的布局都很大呀，我们现在都欢迎师兄们做个自媒体。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素材都给大家公开，让大家使用，就让大家多做这些自媒体，想着这样会不会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些 AI。 你看，这是我们的就是印心之家的网站。我们这个印心之家的这个网站上啊，你就可以搜，不光是书库，还有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可以搜索关键字，音频是什么？是不是多发挥大数据影响？对，大家就多发呗。嚎啕大哭，身体摇晃，继续持着，跟没事人一样。忘了吧，忘了吧，没事的，都有，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别管了。发现身体摇晃就别摇晃啊！心中心法不可思议，好好修吧，珍惜这个法。
老师，我还想问，就是。我这个念头来的话，他绝不，他就说放下嘛，没放下，他又放下，他又起来，放下，他又起来。我不需要起一个，就是说我要起一个就是空性的或者我的理论去对峙他吧，去破他。
先，我们心中心根本就不提空性，不要搞这个空性，不，就是少看心中心以外其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就是并不是说的要压死念头啊。元音老人说了，我们说的无念是念念不停留，不理会它，并不是说让你没有念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刚才我们看的那一条，就是你看的第二点是休息，还有元音老人说的卸下狂心见真性也，就是你往下放，你往下放下，你去歇，你去放下这个狂心，你往下歇，你不让思想去相续，你就这样往下放啊，往下扔啊，不知不觉的，就是久久的这样做功夫，有一天就发现佛性是朗然现前的。就佛性它会朗然现前的，就是这个并不在于你把念头一定要做到没有念头了，不是的，就是你只往下歇，你只往下歇，就是你做着这个功夫，因缘时节到来，那佛性就朗然现前了，是这样的啊。
嗯，好，明白了，好，谢谢老师。嗯，
死心塌地再做一做，已经800做了。
嗯，好的，
也好，没有看过略论的还是看看好。开始念咒还听经常翻出来了，我小时候经常有人对我说话，为众生灌顶传法，说我想为，当时我还很冤枉。嗯，昨天晚上竟然忽悠我，对我识破之后控制这个东西了，不理睬。就有妈妈经常对我说的话，这是我就动不动就说我以后我跟妈妈较劲，被他一顿。曾师兄，你的情况是这样，曾师兄啊，任何人跟你说话不要搭理他，不要搭理他，不要相信玄妙，在打坐的过程中不要去追求任何的玄妙。
郭老师，
眼见为实，相信科学。相信眼前所见的，眼见为实，相信科学。
是啊，我就嗷嗷的哭，我就想他怎么到现在还在抓着我，还在扰乱我呢？
不，他现在抓着你扰乱你，是你看见了，还是你听见了，还是你怎么了？
就是我听见了，还是他那一套。
你听见了是吧？但是别人没有听见，对不对啊？
别人没听见，我
别人没有听见，去医院去看，找医生，医生会给你开药。
我这从小就这样，我
就是说别人没有听见的你不许听见，别去听了，你这样再听听你就快进去了，快进到那精神病院了，别去听，你就是这个非要是听别人听不见的这个地方，不要看别人听不见的，不要看别人看不见的，眼见为实，相信科学。科学有没有从小接受过科学教育？
嗯，好的，那就
要相信科学。
我只好不理不睬，我这么多年，
你现在正在理睬呀，你现在正在理睬呀。
我没想到他现在还在扰乱我，
他根本都没有扰乱你，相信科学是你的幻觉。
哦，那知道了，嗯，
是你的幻觉呀。
好的，知道了，郭老师，明白了，不理他也就没事了。嗯，
降什么魔都是你的心。拿什么磨不磨的，好师兄，这是对好师兄说的，
因为我们
会的，你不要拿把心通心的这六个手印拿过来对峙，
认假为真了。
你不用这么说，你不要说这些修行上的话，你就当一个普通人， 对你来说能当个普通人很重要。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学气功那块吧，他就那早就
你学气功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了。没有学气功这回事，忘了他，当上辈子的事儿啊，忘了他。
他那一块他弄的封神榜，封我这个封我那个，我全都不有。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在这儿再说了，显摆你不要是吧？你要了你给我封个神试试。
不管封什么我就不要，我就不要。
你要啊你要啊，我看看你能当什么神。
我坚决反对，我就不要就不要，我就天天就给他们逆着来。
别理会这些了师兄，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神神叨叨的啊。
嗯，
你就是坚决的不理会不搭理啊。
嗯，是的，
没事啊，
不理他
就行。保重啊曾师兄，就注意这一点就行了。你就是这一点，这么多年之所以这些情况，之所以现在看你的这个样子，主要的就是这一点，一定要断绝掉，相信科学，眼见为实，做个普通人。
好的，好的，嗯，好，挂了啊，嗯，
啊，好的，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一位神神叨叨的传法老师，以后再敢在我面前神神叨叨，不至于，传法老师中呢，不至于再神神叨叨的吧？好吧，别跟我说，我惹不起啊。
老师啊，传法老师如果神神叨叨，那是挺可怕的。
别跟我说这些东西，我惹不起。
啊，惹不起啊啊！我发觉怎么最近神神叨叨的事儿挺多的，师兄也有，什么传法老师啊，听说的。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很少听到这些事儿，怎么现在怎么那么多呢？
不是我逃避，是跟我同辈儿的。不是我逃避啊，现在的这种事儿多，哎呀。
哎，您应该负起责任啊！
世风日下吧，只能说叫世风日下。现在的事儿这么多，只能说世风日下。
那我就使坏了啊！如果谁是碰到神神叨叨的事，我就让他找郭老师啊！
你别
啊！郭老师，说真的，您是我唯一认为不神神叨叨的。
这，你再这样，我要对你产生，今天晚上我就神神叨叨进你的梦里头去吓你去。别这么说了，不要搞这些东西了，咱们都变老了，没时间来再那个什么了，再说这些挖坑的事了。学人自有学人眼，没有事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好的，各位师兄再见。